书接上文，蒋德来做了忏悔之后心里高兴，看来这天主教这玩意儿比佛教强多了，哎，做了错事坏事只要做了忏悔就没事了。人家上帝说的好，好人坏人，哎，人家都收，早晚把坏人渡为好人，哎，这时间他由我掌握呀，哎，他不像佛教做错了事儿，做了坏事儿，那就打入十八层地狱，剜眼割舌头，甚至这辈子完得了，下辈子都完不了。什么做牛变马，那玩意多吓人呢！两相比较，还是洋教这玩意儿好啊。所以这小子别看做了忏悔，依然我行我素，照样的赌，照样的嫖。按下他咱不说，单说这安德鲁，按照事先的设计，教堂建好了之后他搬进去了，不久又在教堂的旁边盖了一所学校，他亲自给学校起个名字叫启智学校，就是开启人们智慧的这么一所学校。他一个人亲自授课，什么化学、数学、物理、音乐课都他担任。忙不过来怎么办呢？又从上海请了一个同事，是个加入美国籍的人，叫大卫。这个大卫才学也很高，人品也很高尚，来了之后作为他的助手。人这个学校有个宗旨，不收学费，你家再穷来了不但不收学费，相反还救济你。因此三仙集附近许多穷苦人家的孩子纷纷送到学校。但是安德鲁有个要求，上我这上学可以，必须加入天主教，必须得经过洗礼。那些人哪管这个呀，反正有书念有饭吃就行呗。所以很多人愿意接受洗礼，这学校的孩子可就不少了。尤其人们发现这个神父安德鲁非常慈祥，所作所为大慈大悲，甚至超过了东方树啊！人们逐渐的对他产生了好感，因此提到安德鲁神父无不挑大指称赞。尤其这安德鲁还带了许多先进的技术，比方蔬菜的种子、优良的品种，人家都引进来了，教给农民怎么种。农民呢半疑半信，但是种过之后第二年就丰收超过原来好几倍。谁不想看实惠呀、啊？一看，哎呦，安德鲁神父真是个神仙，真是个好心人呢、啊。咱再举个例子来说，安德鲁神父在上化学课的时候告诉孩子们，你们知道吗，学会了化学你们也可以做活神仙，也可以去捉鬼了。一边讲着一边做实验，哎呦，孩子们认真的一看，非常非常幸福，非常好奇呀、啊。回家里就跟家长说，安德鲁神父教给我们化学，闹了半天呢，哎，拿两件药品对在一块儿，它就发生了变化了。安德鲁神父还给我们说，根本没有什么捉鬼那些事儿，说那燕超然大师那是骗人。比方说他那桃木宝剑上两面的刃上都涂了一种化学药品，他那符上面画那符是另一种化学药品，两种化学药品这一蹭就产生第三种反应，就那宝剑就出了血了。其实那不是血，那是正常的一种反应，不信给你做一做。这孩子们模仿性最强，回家给家长这一做实验，家长这才明白，哎呀，闹了半天这就叫化学呀，过去我们不懂竟吃亏上当了，闹了半天燕超然呢就蒙我们。这个消息不胫而走，传到燕超然耳朵里， 把燕朝人给气得五雷豪风。洋鬼子，你诚心跟我过不去呀、啊？你上课怎么把我也给捎带上了？哎，看来你跟我是完不了了，我岂能辱你？这燕朝然气得一天一宿都没睡觉，饭也吃不下去了。他告诉徒弟杨春：“杨春呐、啊，我要施展法术，我要报复。”师傅，你怎么报复？我要叫他知道知道太白十八针的厉害。说着，燕朝然亲自动手和了点面，而后呢，把这面呢捏成一个面人。这面人是谁呢？就是安德鲁。这玩意儿他不像啊，他又用苞米糊子给沾了点黄头发。嗯，杨春呐、啊，你去打听打听安德鲁的生辰八字，回来速报我知。我要用太白十八针在三天之内置他于死地。这燕朝然呢、啊，不是恨透了的人，他不使用这招，可见对安德鲁他恨透了。杨春下去了，好半天这杨春回来了。师傅，我白去了。怎么？我拐弯抹角的打听了，人家法国人呢、啊、不讲究生辰八字，谁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辰生的，因此打听不出来。呵呵，没有生辰八字，这法术不灵，所以说呢只好半途而废。按下燕朝然暗中发狠咱不必细说，还说安德鲁。这安德鲁没事给授课的时候还讲到空气，也反复给学生们做实验。这启智学校这些小学生虽然读书的时间不长，这头脑里就装了许许多多的科学道理。有一次啊，安德鲁给他们做试验，用一张纸叠了个漂亮的纸飞机，告诉他们，看见没，这纸飞机可以在空中飞，可以在空中盘旋，说明大自然里头有空气。如果没有空气，我们都得窒息而亡。空气是透明的、无味的一种东西。啊、哦，大伙儿这才知道，做实验吧。纸飞机别好了，安德鲁站在院里，手里掐着纸飞机，叫大伙儿上眼，看啊，哎。用力往外一抛，再看着纸飞机，在空中盘旋飞起来，挺高挺高，结果出了教堂，越过高墙，飘到东方树那院去。飘出多远来？事情也凑巧，正赶上武林高手龙啸川在这教徒弟们走梅花桩。他这的课程是东方树自己家花的钱，培养自家子弟和关系不错的子弟，也有十几个学生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倪瓒清搬来之后也在这儿进行学习，单日子学文，双日子学武，今儿个正好是双日子，所以龙老师教他们走梅花桩，十来个孩子练得兴致勃勃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突然发现空中飘了一物，嘘，哎，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大伙顾不得练了，眼睛就盯着纸飞机。单说龙老师也看见了，龙啸川一看火旺上撞啊，在梅花桩上一提气，使了个燕子钻云式，啪蹭蹿起了一丈多高，一伸手把纸飞机给抄住，然后撕了个粉碎，把纸屑扔到地上，回过头来跟他的学生说：“你们都下来，都给我站好。”小孩们都害了怕，一字排开站好了。我跟你们一再都讲过，读书也好，练武也好， 要专心致志，不能走神。你们可好，东撒西望看什么，有什么奇怪的，那么个玩意儿值得你们那么关心吗？这是练功，假如在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斗争，你稍微这一苏神，脑子这一溜号，就许有性命之忧，你们懂了吗？
懂了，懂了。
好吧，罚你们啊，开始练对打。多丹叫你们住手，你们再歇着。龙老师一甩袖子回屋了。这孩子们俩一对俩一对开始练武。单说东方慧敏一边练着一边拨了脑袋，
哼，你怎么还看呢？
我们看就不行，这也得挨体罚，这得练到什么时候？正在练的功夫，没想到外边喊着进了一帮孩子。这帮孩子都是教会学校的，都是启智学校的学生。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，安德鲁神父领着学校的学生放纸飞机，这纸飞机呀、啊、离开了教堂飘到远处去了。孩子们舍不得，开开大门就追这纸飞机，追来追去，追到东方树练武这院里了。这教堂的学生最大的叫小顺子，这小顺子比别人高一头炸一倍，身体挺强壮，家里也是个穷苦人，免费进教堂学习，也接受了洗礼，他是个小教徒。他呀也是个孩子王，不管干什么事儿都是他带头。等进了这院往地上一看，呀，谁把纸飞机给撕碎了？他可不干了，谁给撕的？你们赔，你们赔。东方慧敏正生气呢，一看这个情况，这气儿就更大了。他赶紧过来把腰一叉，我小顺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叫你们赔纸飞机，好不容易叠的，谁让你们给撕了？那你怎么就不说说你们的纸飞机为啥跑到我们院里来了？跑到我们院里就是一种侵犯，所以我就把它撕了。其实不是他撕的，龙啸川撕的，他把这个事儿揽在自己身上。小顺子一听，你撕的你赔，我不赔你能怎么的？不赔不赔我打你，你打他试试来啊。小顺子仗着身体强壮往上一扑，跟慧敏斗在一处。他哪是慧敏的对手啊，人家下过苦功，三下五除二，扑通，小顺子摔了个屁股墩儿。这小顺子不服，二次站起来又往上一扑，没两下扑通又摔了个嘴啃屎。大伙儿都乐了，小顺子再也不敢伸手了，站起来之后扑了扑了脑袋，就跟东方慧敏说，哼，这算什么本事啊，你欺负人，我告诉你这事儿完不了，迟早得包赔我们的纸飞机。什么纸飞机？邪门歪道。邪门歪道那是科学，你们懂吗？哎，你们懂得什么叫空气吗？没有空气纸飞机能飞吗？没有空气你们能活得了吗？你们懂个啥呀？就知道一天摇头晃脑，子曰子曰的，就开始讽刺上了。东方慧敏还击，你们好，你们一天学的什么玩意儿？纯属是邪门歪道，就知道阿门阿门。双方开始斗口，后来小顺子领着人退走了。虽然说经过这小小的风波，东方慧敏东方慧珠这心里可就动了，过去没听过这个词儿。空气，空气是什么玩意儿？哎，那小顺子过去啥也不是啊，现在居然说出词儿来，一套一套的，看来这杨学堂学了许多新鲜玩意儿。他们竟上什么课呀？这纸飞机究竟是什么原因它就能飞呢？不如啊， 咱们也上启智学校去看看。孩子们回来把这个意见呢跟东方树说了，东方树是个开明人，东方树点了点头，好好啊，取长补短大有益处啊，不妨这样，明天咱们全体学生老师都上启智学校去听课，看看人家是怎么教的。谁敢不听啊？第二天连学生带老师还有东方树十七八个人来到启智学校，神父安德鲁非常欢迎，摆好了桌椅让他们坐下。安德鲁是认真的授课，首先依然是化学课和物理课，他啪啪啪这一讲不要紧，连东方树在内就为之一惊啊！
哦，
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四书五经之外还有这么多的道理，还有这么深的学问呢、啊！他记住了，空气是无味的透明气体，没有空气人就活不成、啊、明白了，空气拖着这张纸，这张纸通过物理反应就能飞。哦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！接下来又上了一堂音乐课，多才多艺的安德鲁拉着小提琴奏了一曲，你要静静地听着，这曲子美极了。尤其东方慧珠、东方慧敏摘着小耳朵这一听是如醉如痴。哎呀，离开中国的古筝，离开我们的琵琶，笙管笛箫，这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妙的乐器，还有这么好听的曲子，这曲子简直神极了。东方慧珠闭上眼睛一边听着一边神往，神往就是想。在浑河边上，河水静静的流淌，两岸的树木发出葱绿的嫩芽，水上有水鸟飞翔，岸边的人在悠闲地走动，大地一片复苏，真是浑河美景图啊，简直是最好的一种享受了。听完之后身心这个轻松劲儿别提了。现在慧珠还不明白，过了几年才闹清楚，这个曲子就是著名的蓝色多瑙河。这一天的时光熬过去了，当晚东方树告辞，领着老师孩子们回到自己家里头，没让大家分散，开了个座谈会总结一下经验。我们这一天去了听的这些课，大伙心里是怎么想的？大多数的孩子都赞不绝口，而且向东方树提出来要继续上启智学校去学习，这样的课咱们应当多听。可是东方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，是啊，不怕知识多呀，知识多了不压身呢、啊、连我这么大的岁数我都仿佛头一次听课一样，太妙了，心里的羡慕和神往的不得了。但是他不能那么带头啊。而后他问朱老父子，老人家你以为如何？这朱老夫子是封建脑袋，三斧子都劈不开呀、啊！你没看听课时那个态度呢？眯缝着眼睛，脸沉着，不屑一顾的样子，完全是敌对情绪。东方树这一争取他的意见，他说话了，半天没说出词来。您的意见是？我觉得神父安德鲁教的东西固属新奇，引起孩子们的好奇心，总结一句都是歪门邪道啊，跟我们的四书五经无法相比美。我们是培养仕途的人才， 他教那些东西都是做工人用的。哎，难道说我们这些子弟去当工人吗？不可能，要培养孩子们将来科考取个进身，改换门庭啊。东家，您说是也不是？东方树不敢苟同，因此是模棱两可。到了第二天，东方慧珠、东方慧敏提出来了，要去启智学校旁听，我们经常去走读。本来东方树不太愿意，但是他疼爱女儿，女儿要认准的事情他没法反驳，所以点了头了，说这样办。你们呢，三天依然学四书五经，三天可以上启智学校。哎呀，俩孩子乐坏了，因此经常出入启智学校，这头脑马上就变了。他们本来就不爱读那四书五经，太呆板了，太乏味了，可一听人家上课，什么事儿都新鲜，听着心里那么高兴，觉着那么新奇，那么有道理，活着真有意思。咱必须交代清楚，这会儿的倪赞卿已经从齐官屯来的姨父家里头，也参加评课，但是他始终不上教堂去，上这些课他一次也没听，他是一心钻到四书五经里头了。哎，就是他是个例外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突然东方树做出决定，要给东方慧珠定亲。慧珠一听真是五雷轰顶，好几天没露面，哭得跟泪人相似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倪赞卿好几天没看着表妹的面，后来问东方慧敏怎么回事，慧敏这才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后来的倪赞卿无能为力啊，回到家里跟父母商量，父母不愿意，也没法跟姨父张这个嘴，因此是痛苦不堪。正在这时候，他参加了乡试，居然考中了武举人，紧接下来参加了会试，又考中了武进士，再接下来皇帝御笔钦点，叫他进京，倪赞卿就进了北京了。扔下东方慧珠是把抓柔肠啊，心里一点依靠也没有了。他真不明白，我爹为什么这么着急，非把我嫁出去，究竟作何打算？